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我们现在还在使徒行传的耶路撒冷教会边上的转圈，那么教会兴旺之后，我们上次啊讨论刚刚讲到说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是什么大事，可是眼看就要变成大事了，因为里面两个不同背景的族群呢、有些问题摆不平啊，就是说希腊话的，从可能希腊那边来的这些信徒啊，他们中间有些寡妇啊，因为大家凡物公用嘛，那吃饭当然是吃大锅饭了、有些寡妇呢在供给的事情上就被忽略掉了，那他们没有一个很成文的管道啊，怎么申诉问题，怎么解决问题，他们就去找当地的讲希伯来话的啊信徒来埋怨。那这个消息传到十二个使徒的耳朵里，十二个使徒就开了会，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选七个人啊，跟大家提了这个意，选七个人是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又有好名声的，来专门管理饭食这件事。那上次我们从这里就谈到很多教会运作教会制度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我知道，听听这个鸽子，鸽子你们温州管理系统有没有这种问题，还是你们都非常好，谁都没这种问题？
说说我的特色啊，我们这个
特色。你说。
开会咋说呢，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吧，它还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大家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然后吵得不可开交，还到不了那个程度。主要是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已经就是比较稳定了。现在就是大家不断的磨合，就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核心的几个人，然后外面有这个类似执事啊、小组长这样的。但是现在就中国人的特点啊，其实。在国内的很多教会，他是不发表意见，就是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这不像北美那么多弟兄姊妹，十个弟兄姊妹都有那么多的想法，都没有那么多想法。
念了这么多年书，
多数的想法就是，对，多数的想法就是集中在一些年轻人啊，读过神学的，所谓的教会把它叫做刺头。
你叫刺头，
这种一般就是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哦，就像你这样子，就像鸽子这样子。
我不算刺头，
你算脓包。
不是，我这就是说属于那种啊，有些实在是连我这看不见的都看不下去的事情，我才说话。
我碰到了过一次，就是鸽子发表意见被姊妹怼了。
你是说那个网上吗？
我还在这帮你打字怼那个姊妹，然后鸽子处理的特别的淡定，他还帮那个姊妹说话，当时觉得鸽子太有智慧了。
通常网上弟兄姊妹不会出现一些大的冲突，当地的弟兄姊妹，我们这边如果是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通常都是不说什么的，通常是涉及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你像我们这边温州的特色就是政治局常委的那种上下级的类似雅各路线的那种东西，特别讨厌，所以我一般都是对抗这种路线，就是动不动就要执行省会啊什么区会的政策。
那你就要起来说话了，对，你刚才那个话很经典的，连我这个看不见的人都看不下去的东西我才起来说话的。就只有你才能讲，
就是因为温州系统就是有点类似主教制，就是用等级的东西啊，所以说 他上面压你压得很厉害，就搞得平时的同工弟兄姊妹都不敢说什么话啊。比如说这个18岁以下小孩，现在有的会点都不让进教堂，有的不给受洗，遇到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容忍他们，
听从神不要听从人，
对
吧？
对
吧，
然后就会把他们几个去会的医师会叫起来，然后把他们气得半死，然后就是这种情况。这我觉得这个不算刺头，就是有些该说的实在是看不下去，实在看不下去。你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教会内部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原则啊，
嗯，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不能叫章程，就是一种共识吧，就是写上几条，没有那么制度化，一二三必须怎么样，或者你犯了必须怎么样，就是有一些的基本的共识，就是说不随便启动那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是是，
就是哪怕比如说五个核心同工，有四个都同意了，有另外一个坚决反对，我们就考虑一下他为什么要反对，缓一缓。
嗯嗯。
但是有时候人的情绪啊，我觉得有时候我的问题在于我说着说着就容易激动，所以我的情绪有时候会让他们觉得受不了，就是气氛有点不大好，这可能是我的毛病。
你在我们中间讲话很好。
在这儿没事，因为在这基本你看长辈很多，一些小弟兄都很成熟，是吧？在我们这边有些他坐在那个负责人的位置上，或者是他该动的，他该做决定，他该想到的一些常识一些东西，他就糊涂，会急眼啊，或者说有一些不该姊妹说的，那姊妹就掺和进来。我比如说有比我小的弟弟妹妹这种，我就会熊他们，自己熊的他们受不了，然后这个就会关系有点尴尬啊。
嗯，谢谢。反正这种事情啊，就是一辈子的学习了。啊，但是你要看这个使徒，他们是二使徒处理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想出来的办法呢是绝对是对，非常的四平八稳，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威，而是因为他们是有从神来的智慧，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是我的确不适合处理那些事务性的东西，有时候就只能先沉默，也不发言。嗯，
这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假设啊，这它有好几层的难。最简单的呢，就是说你自己带的人从信主开始，然后主与你同在，然后这些人开始成长，你有几年的好日子可以过。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你要怎么样带着这个教会呢？把他们的问题消解掉，带着他们往前走啊，两个极端的模式。但是我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在这里，我就是希望在这里面所有的弟兄啊姐妹也是一样，因为往往你这个弟兄事情做的对不对啊，有没有智慧啊，就是看他那个贤内助能不能替他想出办法来啊。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在家里边先从自己的姊妹开始好好的交通，往往能够想出相当多的办法啊。等你把这个办法提出来的时候，就像使徒所提出来的办法，哎呀，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办法好。但这个办法虽然好的，可是里面呢它是有这种狭带过关的事情，你知道吧？那个条件有好名声，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那使徒说我们要选七个人来专门管这个事情，这合情合理，大家也觉得说那是对啊，你们不能整天忙那个小事。但是他这七个人要什么样的人呢？他一人提了三个条件，这是什么？他们事先想好的，他们也觉得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觉得虽然是办一件琐碎的事情，虽然好像完全不是一件所谓属灵的事情，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请弟兄姐妹发表意见。那他为什么不说选七个能干的人，诚实的人，不贪财的人，对吧？
这不就是国内说的什么生命比恩赐重要，然后百姓无小事。
但是这个口号容易讲的 why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为下一步向我外边传福音有做准备吧，因为他后边保罗在书信当中不是讲了吗？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吗？
多佳，你今天很活络，你认为为什么？
啊，你问的是什么呀？
我问的为什么要杀鸡焉用牛刀，就是管理饭食的事情需要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
因为那种小的杂的事情就真的可能很麻烦，就是问题很大。
为什么？你还是没说为什么。为什么杂的事情小的事情就会问题很大？
因 因为好像大事情不会出太大问题啊，就关键是这小事情把人给烦死了。
把人给烦死了 ，OK， 好好好好好。
因为这个祈祷传道是容易的，但是管理饭食是不容易的。
嗯，
所以不容易的当然需要能力更大的。
这事情到底不容易在哪里？哪有也真的有这么严重？要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圣灵充满，大有智慧，还有好名声吗？
就像刚才大家讨论的嘛，就是一个教会，他不在乎说一个牧师讲道讲的有多好，而在乎说这个长执会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是有好名声，就是按照保罗提摩太书上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执事，像长老的那样个标准。有这样的长执会的话，我相信这个教会可能更健康，更容易成长。
就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是不能够随便、
啊、
不能随便就这么处理了，把那个事解决了就行，把那关系维护好。嗯、
很简单的说，就是说任何跟教会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就用行话这样讲好了。教会里边的事情没有不属灵的事情。所谓属灵，我不是说不是在讲那个夸奖人的意思，而是说是与神的居所有关系的。你现在是为永生神预备居所，你要神住在我们中间呢、啊，是丰丰盛盛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一点毛病不能出。大毛病像前面那个什么亚达尼亚他们欺哄圣灵，对不对？小事情像这种事情，通通都是要有智慧。
那什么叫做大有智慧？至少我们可以说。
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一定需要先想到啦。其实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多半是这样，从儿女的教育到这个生活的事情，到圣经里面的问题，到教会的事情怎么处理，当弟兄姐妹来问你的时候，这是鼓励我们年轻的传道人啊，你一定要早就有答案。你不能弟兄姐妹想到的事情你根本没想到，你给自己找麻烦。
就拿这里做例子啊，啊，这么多人吃饭，你管理饭食，你是不是要事先想到怎么样才能够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啊？那哪一些的地方是可能被忽略掉的？有问题之后，这个问题申诉的管道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专门设一些的人员啊、物资来补动用的？这个当然是你负责管理的人需要想好的嘛。再拿目前中国做例子，做上海封城，小区一封区，民生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来管理这些事情？来帮我们采购，帮我们处理各样的问题？哪三个条件啊？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好不好？向上海市政府建议一下啊，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的人。你光是党员那还什么用呢，对吧？
大部分的事情，这个绝对不是夸张的，是 90% 以上你得事先已经想好了，你有很清楚的解决方案，你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不单是永生神的居所啊，外面还有一个谁啊，还有一个撒旦，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来破坏这个教会。那十二使徒之所以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为什么？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是大问题，因为有一个嫉妒你的就是撒旦。撒旦他不能让主耶稣不钉十字架，他不能把这个救恩去掉。撒旦主要攻击的对象就是主耶稣讲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胜过教会，对不对？这个叫做天国的钥匙。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主耶稣的话是非常有保留的，他不是说你一定能够胜过阴间，了不起就是打到平手啊，因此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好好的去思量。我们在德州做工所有的地方，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最基本的传统，就是我们如果用他们的厨房或者用他们的餐厅，我们走的时候一定要比他们给我们的时候还要干净。
那像我们满福教会用的这个地方在 Manville Pearland 南边，这个第一浸信会 顺便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我们主日的时候已经恢复了实体聚会，就是每个主日我们是下午4:30，虽然恢复实体呢，但是网上还有，要不然我们这个啊茶几班里面这么热闹的天南地北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参加了。我们是主日下午4:30，然后有一个很简单的晚餐啊，你要是愿意参加呢，欢迎与我们联络。 那我们用的这个场地啊，
这边真的是蛮容易的啊，这边弟兄姐妹对我们非常好，然后他们自己也是比较随便一点。可是你去，你到一个教会，你到一个美国教会，你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他们的寡妇。你去看他们那些厨房啊，他们那些餐具，那个干净的程度，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好不好打交道。我们很早很早就有一个规矩啊，美国人可能对我们很好，你们东西随便用，我们绝对不用。尤其什么东西不可以随便用，他们的抹布不可以随便用。这个美国老太太哈，美国老太太她每一张抹布她都是给你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张一张叠在抽屉里，你要是傻乎乎你拿去用一样把它擦黑了擦脏了，哎呦，她去跟牧师一 complain 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们去哪个地方，我们车子后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任何他们那个垃圾桶是多大我们就有多大的塑料袋，我们全部用自己的抹布，所有的 serving ware 我们一概不动它。他们说什么纸杯子纸盘子你们尽管用，我们从来不用。为什么？你不要给撒旦留地步。的确啊，小事情做得很烦啊，但是你如果一开头就有一个风气，这个风气是什么呢？就是从很早，从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就有了一个风气，这个风气让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工，在这么多的城市跟工厂开工，这方面从来不出问题。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做工的人同工一定全部都留下来。
我们满福教会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全部都弄完了打点的干干净净的他才走。但是你知道很多教会不是这样子，
越大的教会也越不会是这个样子。
聚会一散呢，福音朋友走了，牧道友都走了，哎，同工也走了，那你说剩下几个人呢？剩下几个核心同工跟他的太太行不行啊？不行啊，他坐一坐他就坐累了，这种事情是最容易让你心里面发怨言，两个人回家就不高兴，不高兴以后就开始 complain 他其他的核心同工了啊，因为这个人光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人光管领师，对不对？哎，完了，没有人洗碗，没有人收东西。所以这个通通联系到我们前面，你无论什么事情，尤其琐碎的事情，也是一群人，也是一批人，你可以彼此帮忙，可以彼此服侍，就不会有怨言。你如果这些事情安排的不好，比如说彼得他们说，哎，我们就选了两个人专门管这，他忙不过来的。要七个聪明人，
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累人，有多么重要，绝对不给撒旦留地步的人。
有好名声，所谓有好名声是
没有人对这个人的人格有任何负面的评价，他更不能像从前啊，他们那个同伴犹大那个样子啊，还偷钱的，你看看。
我们要讲这么多，就是说教会里边的事情，你不要看着它小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的事。
哎，好，那我们再看看耶路撒冷教会这个选出七个执事以后啊，怎么样？多加再给我们念念吧。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来了啊！谢谢多加念得很好。这七个人在这里有没有说他们是执事啊？我们习惯把他称为执事，什么时候开始把他们叫执事呢？这应该是教会新约教会有所谓执事的一个滥觞啊！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不晓得什么叫执事。那我们先听听弟兄姐妹的意见。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时候黑体字上提到，就是说拣选了七个执事。然后呢，在那个保罗离开那个以弗所之后呢，不是碰到了 与那个腓力嘛，腓力同住，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然后那个地方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七个执事，那地方也提到一点，但是不是这个执事和后来保罗所说的那个后面所说的教会传统意义上那个执事是不是一样？我们中间哪位弟兄姊妹做过这个教会的长老或执事啊？
我们教会没有执事，没有长老，我们教会呢有一个所谓的同工会，那我是同工会主席。我以前在另外两个地方经历过两个华人教会，有一个呢是我当时还是学生，参与不多，我不太清楚他们有没有长老和执事，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有同工会。后来我们自己在这里成立教会的时候，我把他们的，因为里面的人都比较熟嘛，我把他们的教会的章程要过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是长老和执事，那就是有同工会，然后同工会主席，然后呢里面大概有几个，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核心同工，实际上就是说几个同工你管这一块，他管那一块。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是当时成立的时候也没有说，因为人比较少吧，也就大概七八家，大家一起同工。教会大的是需要有分派，教会小的话，大家都愿意一起做工的话，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后来我们自己这里成立教会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弟兄是提了一下，说要不要设长老和同和这个执事。当时我们后来说人就这么少，就不要设了，谁愿意多做事，那么我们有事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开会。后来说同工会主义还是要有一个，然后说一开始的事情都是叫我做，成立教会和这个法律手续这都是叫我去做，然后所以说后来正式成立的时候就叫我做同工会主席，这个担子就撂不掉了。本来说好一年还是两年改选，这个大家都不要改选。我的感觉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很多琐碎的事儿，很多事儿行政上的，如果有牧师呢，或者是有圣经比较熟灵命比较深的同工会的主席呢，就不用管这一块。说到这一步，我就觉得有点感觉，就是说在教会里面 elder 长老呢，就相当于在教会的神的灵命的方向有更多的负担，那执事呢，就是在教会的行政方面有更多的负担，这是我的理解。这里好像是斯蒂凡他们七个人，我觉得应该圣经上好像是给的那个头衔是执事，好像是
这个时候所说的执事，和保罗在提摩太书上所吩咐的那个执事，好像那边更具体。
呀，这些对基督徒来说呢，尤其在我们现在大家还在学习怎么去服侍教会、建立教会，这些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要对圣经有一个清楚的明白，到底所说的执事是什么，长老是什么啊。那先不把话扯远了，在这里的确是这样啊。刚刚开始把他们七个人立出来的时候呢，只是说立了七个人来管理饭食的事情，好像执事这个名字呢是后来慢慢定型的，我们不知道，但这里的确没有说，那就牵涉到我们在北美啊，尤其这些校园里面做工啊，慢慢变成教会了，你什么时候要设立执事，或者需不需要设立执事的问题了。刚好就是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弟兄在跟我谈这个事儿来，因为他们教会最近很蒙福嘛，就在考虑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其实讲老实话了，如果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做执事做长老那个人，而是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教会的运作啊，保罗所指导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应该怎么样的运作，为什么要这样运作，以及执事长老在这样运作的架构里边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全教会的人或者教会大部分弟兄姐妹对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啊，那有时候你太仓促去立一些执事长老呢，会弄巧成拙的。不是说那个执事长老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不够，而是其他的人对这个事情认识够不够，那个是更关键。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咱们先不把话扯远，我们先看看这个使徒行传这里啊，底下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使徒叫他们来啊，在众人面前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哎，这怎么回事？你看啊，他既然被选为这个管饭食的，是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又有好名声，哎， 怎么从前好像没有神机大骑士行在民间，这一按手，哎，这人不一样了。我们是不是能这么理解？那这个按手的意义是什么？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奇特的功用吗？就值得谈一谈呢。
我之前呢参加过一个灵恩大会，那是好多年前了。然后呢，就大家有传道人在那讲了，然后就是呼吁大家上去。然后我自己呢也跟着一起上去，然后他又按手呢，他好像说他能吃方言，但是我好像就完全就是无动于衷。
哎，这个有意思了，但是很可惜，咱们节目时间到了啊，要个人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可以留到下回再继续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